欢迎大家回到篮球托邦的 Podcast， 我是你们主持人 Quan，
我是 Mike，
我是 Louis。
今天的 Podcast 没有 Kai， 只有我们三个，
yes!
所以我们今天会尽量不聊太阳。然后，像如果 Kai 想要多聊太阳的话，那就他到时候自己可以自己做一个 segment 一个人的。OK， 好，那我们从今天录制是礼拜天，所以今天的两个 series 是 Boston、Milwaukee 还有 Golden State 跟 Memphis。那我觉得。我们就先从我觉得比较好看的 series 开始来聊，就是塞尔迪克打公路。然后我们先从今天的点来，今天的比赛开始讲好了，然后我们可以再慢慢越开越大这样。那我觉得这场比赛最大的争论点 Game 3， 我觉得应该就是 Marcus Smart 跟 Drew Holiday 的最后的那球犯规，我不知道你们应该都有看到。
有
呀、yeah, 那场比赛大概就是，其实说实在话，两边的命中率都不是说非常高，但是最明显的绝对是 Jason Tatum， 这个应该是他，可能是他季后赛生涯来打过最差的比赛之一。对，但我回到这个 play， 我先来问 Mike 好了，你觉得他这球，你觉得应该是 continuation 吗？因为其实说实在话，这一球影响到蛮多东西的，就是
Tatum 那防守那球，
不，就是 Marcus Smart 跟 Drew Holiday 这球，因为他们这球是算了在算两分，就是算没有算 continue， 没有算他有投出去。但如果他那球投出去的话，就算三分的话，如果他那球三球进，那当然这场比赛的走向可能会很不一样，整个 series 走向甚至都不一样了。但最后当然他们就是输一分。那你对于这个 play 你怎么看？
我刚好跟你的想法相反，我对这个 all the respect， 但是我觉得这个 play 就是这样。我觉得他还蛮，我是服从判决的。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太多的争议。我反而觉得 Celtics 其实真的，我从 Celtics 迷的角度来说，我觉得 Tatum 那球我觉得比较莫名其妙。那其他对，那球等一下你也可以讲一下啊，就是
你就现在直接讲就好了。
哦，好、啊，就 Drew Holiday 在他们最后关键决胜时期的进攻，那看起来 Tatum 就是以身材跟厚度都最有可能 check 他的人，所以那是一个 fair defense， 对，就是上去守他。可是就突然间就 tutay 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其实觉得 Celtics 这场已经打得比就是他们输掉的第一场好太多了，所以其实就是一个时运问题。倒是不会说，但我知道你的理论是说那个Smart 跟这个 Holiday 那个球，那个是一个 turning point。但我其实觉得，对啊，整个比赛来说，我会说虽败犹荣了，虽然没有那个第二个赢家这回事这样子。对，
所以你觉得 turning point 应该是 Drew Holiday 投进他那个 floater？
我觉得那球还蛮关键的、啊，那球如果守得下来的话，对啊。
绝对啊，绝对！因为那球是、我记得他是直接把他从一个 one percent， 应该说变成一分差变三分差。
对啊，
所以你讲的没错啊，因为三分差，他们塞尔迪克战术整个就变了。
而且这场比赛 Celtics 已经明显把它弄成一个焦土战了，就是大家比分绝对拉不高，然后每一球你都要非常痛苦的在那边挣扎。Louis 刚才提到一个有趣的理论，就是 Marcus Smart 在地板上的次数，这个等一下可以讲一下。
对啊，那不然 Louis 你直接来带啊，那个理论
没有了，这不是什么理论嘛，就是 Marcus Smart 每一场在地上的时间比他出手的次数还多，就他会莫名其妙倒在地上的时间比他的次数比他出手次数还多。
对啊，这就是这个比赛的缩影嘛，对，就是大家要不停的这样啊，寸土必争这样子。
对啊，而且他现在染那个绿色头发，就刚才他这个 series 在地上，我觉得真的以球迷角度来看，我觉得真的很难受，但你就感觉很像一个青苔在地上。
我以为你要讲菜瓜布在擦地板，你知道？
对啊，那 Louis， 你对于这个刚刚我们提到那个 play， 你有什么看法吗？
我的想法跟 Michael 是差不多的。我觉得就是一个，我觉得其实这根本也不应该是一个，我可以理解，就是 Smart 跟Brown 他们会觉得说，应该说 Celtics 他们会觉得说，哦，那是个出手犯规。可是其实这一两年来 ，NBA 就是一直以来都在减少这种吹判、嗯。现在 NBA 球员就是习惯，他听到哨音，他就把球往篮筐那边丢。那 NBA 其实很多 play 他都已经不吹这种是 continuation 了。那当然在这种关键时刻，他也不可能突然吹你这是三分球的出手。
Okay.
所以我觉得其实就当下其实还蛮明显的啊，因为就是那个 play 你重播之后也可以看出来，就是犯了之后 Marcus Smart 才就是他还原地起跳，然后要才去做出手动作，所以代表他一开始其实根本没有啊。一开始他应该是 Drew Holiday 犯规吧，我没记错的话，
对，
还对 Drew Holiday 犯规的那个当下，其实 Marcus Smart 是没有投篮的意图的，他是看到 Drew Holiday 上来要犯规，他才做了一个，他是犯规之后他才做了一个跳投的动作，所以就是 就我觉得没有，我也不是说没有什么好吵，但是就是我觉得以 NBA 现在的规定来讲，所有的吹判其实基本上应该都是吹那个是一个一般犯规。那那时候进入 bonus， 所以就是两次罚球这样。对，
对啊，那看来我这边的看法应该是跟你们两个比较不一样的，因为我觉得那一球对我而言毋庸置疑是一个三分的犯规，因为对我而言，他确实有一个网络上的截图是。他在球出去，就是他在上身，应该说他在 shooting motion 之前，他有一个 Drew Holiday 手在他的手上的动作，也就是说，有的人就会争论说他的犯规是在出手前就已经出去了。但对我而言，如果你因为我觉得很难用一个截图去定断了，就是我觉得因为如果你把那影片放出来的话，它是一个整个 upward 上升的动作的时候去做的犯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个三分 foul。但我也觉得就是这球我会提到，其实主要原因是一像我刚刚讲的，就是它确实是影响整个比赛的走向蛮多的。二是它再来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可能是今天所有比赛里面最大的争论点啦。那对啊，我其实觉得影响真的影响赛事的这个，其实它影响力没有那么大啦。但我补充一个，就是这球我其实今天有去问我们联盟的 NBA 裁判，我就是问他说，
你们联盟是妇女保障联盟吗？你们联盟是哪个联盟？
我们 Plus League。
对不起，
对，我就是问他说这球他怎么看，然后他也是觉得说是一个上身球，然后我后来有去做，就是他也觉得是个三分的犯规。
那如果他上身，然后他做一个跳传，
那样子就是。不是 shooting foul，
可是那他没有跳起来，那你怎么知道他到底是跳？他到底是
他没有跳起来，
他是要跳船还是？
因为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裁判在判决的时候，他们也要有一些就是预知的这个，然后这不是他跟我讲的、啊，可是这是我自己在做揣测，就是我觉得说 Marcus Smart 也有提到，就是他们 down three， 然后剩几秒钟，他在三分线突然做一个这样的动作，他就反问记者说：“如果你不觉得我要投三分，你觉得我要干嘛？” yeah. 就是我在这个情况只能投三分了。然后呀、yeah, 我
然后记者回答说：“那公路看到你要投三分，干嘛还要犯规，就让你投啊？”
呀、yeah, ，没有，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
公路耍智障哦，
因为他就有讲说，公路他当然也知道公路一定会想要在他出手前赶快犯规，因为这样变两分球不是三分球、啊。
他自己把自己捧得很高他捧得超高的。
我觉得如果是公路教练提到这，我就说，那当然根本那不是一个犯规、啊
没有吧？这个就是基本常识而已吧。他公路一定要犯规、啊，
可是没有人自己讲，
对对对对对
没有他就是分析这个 play。他就是如果他从一个客观角度去分析这个 play， 因为 Udoka 今天也有讲到一样的事情，他就是说就是 Marcus Smart 其实他们的战术跑说他要抓准时机去公路犯规那一刻想办法去制造这个 contact、那当然最后这个 contact 是很接近，就是有可能是两分有可能是三分，但这是他的 mindset。 然后他有提到一个很有趣的点是裁判后续跟教练的解释是说，因为 Marcus Smart 做了一个就是一个叫 sweeping 的 move， 就是以前就是什么 Chris Paul 啊、James Harden 他们喜欢做这个动作，所以他们给他吹两分。然后因为那个动作在就是我们如果讲 jargon 的话，就是说大家都说那是一个买饭的动作，所以 Marcus Smart 才会说，你怎么会觉得我那个地就是我在那个时候做那样的动作是想要买饭？我当然是想要投三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对我而言比较有趣的观点。
对啊，还蛮细致的解释解读啊。
那我们把就是整个 series 拉远一点讲，因为我只有 Lewis 是预测公路赢，然后他预测那个 Sixer 赢冠军。
好，那我现在也不是不可能。
那我先问你，你觉得这个 series 这三场下来，你有什么观察吗？
这三场下来，我觉得就真的就当然这应该是就是我个人认为会是比冠军赛还要精彩的一个 series 啊。我觉得就是两边，当然我觉得Jason Tatum 的失常算是 Celtics 目前还没有，就是他们跟第一轮的表现差距这么大的一个最主因嘛。今天第一场的时候得了几分啊，也是18还是16，就是十几分。然后第三场今天也只得了10分，那绝对是他们落败的一个主因。那就是我觉得他们对于公路的防守，我觉得其实算是可以的。我觉得他们在第一场就是被落赛，就是整个被打爆之后，他们其实第二场、第三场做出调整，就是他们不尽量 Giannis 不拿到球的时候，如果他只要不是在禁区，就不 double team 他；只要他进到禁区再 double team， 或者是有帮忙防守再上来，我觉得是非常成功的。因为其实 Grant Williams 或是 Al Horford 都能有限度的去限制 Giannis， 让他去。 太轻松的从罚球线或是罚球线延伸去做他想要做的动作，可是去 apply 这个防守之后，其实 Giannis 的进攻很明显其实没有之前那么轻松。对，那我觉得主要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是，就是其实第二第三场其实是我觉得是蛮类似的啦，就是不管说谁表现不好，谁表现的好，但是其实基本上两队的防守跟进攻的模式其实是我觉得是差不多的感觉，两边没有拿出什么太新的东西。我觉得其实这场我应该说这个 series 的关键绝对就是 Celtics 能不能尽量去减少公路快攻的机会，因为今天第三场这一场第三节的时候，公路队其实是有把分数拉开到14-15分的。对，那个时候就是一直被快攻，一直被快攻，一直被快攻，那分数就很明显拉开，因为你跟公路这种就是一堆场人，然后他们主力也是一个6-10、6-11会自己运球，然后可以从三分线就收球的怪物，就是然后而且他们高的人也都全部都有具有三分球投射能力，你跟他打快节奏绝对是很吃亏，尤其像是 Boss 他们本来就已经没有太多巩固篮板的人，对啊，所以主要就还是看我这就多少还是有跟你看当下就是两支球队的发挥吧，因为其实老实说，我觉得虽然我们一开始在预测的时候就说哦，两队的主力都还是可以 get whatever they want， 可是我觉得很明显不是这样，就是我觉得两队的主力其实你说 Giannis 或者 Drew Holiday 今天两个人虽然得分也都很高，可是其实命中率其实都不高啊，就是跟他们跟你说跟其他 star player， 如果你说扩浪空那种 efficient 的表现的话，其实我觉得完全不算，对啊，所以我觉得就还是就真的是看看当下球员的真的临场发挥吧，对啊，所以也没想到 Al Horford 今天也会差一点20-20啊，对啊，
对啊 ，Mike， 那你觉得？因为你跟我一样是预测塞尔迪克赢。
我今天看到一个就是 Giannis 的访问，然后对方好像是他回答问题是说他是 live。Or die on you know his best move. That 这个 series 看他的数据就是他的切入，对，那就是我仔细去看一下他的比赛，他的 Lewis 刚才讲到，其实公路这场这系列战里面对 Celtics 杀伤力最大的，这就是他们的transition还有快攻的时候，因为那真的是一堆都有 length 的人往都带球这样拖车过来，他们真的很难阻挡。那 Celtics 在半场攻防的时候，还可以像你之前就是提出那个观点，就是要形成一个好的人墙去防堵这个penetration。好，所以其实他们这 Lewis 讲的观点，我就完全是这样子正确。那可是那个，我觉得现在我觉得比较有疑虑的地方是，我们今天看到有一个人打出来，就是那个what's his name Grant Williams， 对不对？他其实今天在 PT 上面这场比赛赛后的讨论也非常热烈，大家还去剪了很多他的 GIF， 就是他犯很大力的把那个 Giannis 犯下来，对不对？然后还有就是他去做进攻犯规什么的。对，我其实觉得 Giannis 的打法现在半场进攻就是几乎都是就是去 muscle 别人，然后他不停的 muscle 两个 Williams， 然后 muscle Al Horford， 对，然后就小吃的但不客气碾过去了，对。可是他这样子打，其实会让整个肢体上升的更快，我觉得肢体对抗上升的更快。Lewis 刚才说 Marcus Smart 满地都是的，快把公路地板拖干净了嘛？那个谁 Grant Williams 也差不多啊，他一直试图的想要做 Giannis 进攻犯规，对不对？其实就是更多的身体对抗跟更多的这种就是我们说 flopping attempt，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比赛的基调，当然我是喜欢看这种就是竞争肢体对抗强度高然后竞争力十足的篮球，可是我不得不担心，其实这样打下去可能会下一场有人受严重的伤的风险非常的高，因为说真的，就是你，我觉得 Giannis 是在两种进攻上面，联盟都太让他得力了。你看他的那个 long strides， 他可以在往篮筐攻过去的时候，他可以是 Euro step， 用各种方式把球搞进去。那半场进攻的时候呢，其实我不认为他技术精致到他每一球在那边 muscle 别人都不会被球进攻犯规。可是联盟其实我看起来，我觉得有好几球，他明显就是擦边这样在撞他的防守球员，
他这个 series 也很常被吹进攻犯规。
对，但是就是对，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啊，因为我觉得听起来就像是他们必须要控制一下这个场面越来越 physical 的情况，因为说真的他的快攻技术，他那个 Euro step 技术真的现在我觉得是联盟第一强，没有人挡得住他。可是我觉得他的半场进攻其实还是偏粗糙。你如果是记得上次你看到他半场有一两球，就是他 对方放空给他投，他也投得进，对不对？就是这种时候才是 Giannis 威胁最大的情况。但是如果你让他打 low post， 我其实觉得他就是一个一直用 contact 在对，我觉得不管怎么看，这样子打下去，这个系列赛，我觉得见血的风险会越来越高。尤其是 Grant Williams 今天看起来就摆明，我就是要针对你，我上来我就是要来苦力，然后上来就是我想办法，要么把你弄惹毛你，要么就让你进攻看，因为我的乱搞你失灵个几次，对啊。那就在西区，我们已经看到有很多这种，对，就是勇士那系列，其实就各种争议一直起来。其实那两队打的防守强度也很高，可是我觉得你看跟 Celtics 公路这个系列比的话，我觉得哇，对，那我觉得一切当然 Celtics 打每队都是这样吗？有一点，可是我觉得他们打到公路的时候更是特别这样，因为我觉得主因就是 Giannis 会一直在这种防线上去冲他们，我觉得这其实不是一件好事。我觉得打的激烈，打的热血，很好看，大家现在都最爱看这个 series。可是讲下去，不知道会不会有人突然就会打挂了？我觉得。
OK， 所以不管是 Mike 刚刚讲的肢体碰撞这个部分，或是 Lewis 讲的塞尔迪克要如何去防范公路运动力的这个部分，其实重点的话是围绕在 Giannis 身上，就是这个其实我们大家就是不管塞尔迪克或者球迷讨论，其实重点都是 Giannis 这个球员。那其实我觉得我部分同意你们的看法，尤其是 Mike 的，就是可是我觉得我比较不同意的是，我觉得 Giannis 现在已经进化到一个地步是所谓人墙防守，虽然这个逻辑是我之前在预测时候有提到的，可是我觉得看完三场比赛下来，我觉得这个人墙防守其实完全对 Giannis 已经不管用了。嗯，就是我觉得他的进攻的细致度已经进化到另外一个等级，是他尤其是他在防守开始对他做夹击的时候，他去找到空档射手这个能力，让塞尔迪克已经不太可能再去做这样子的防守。
我觉得是他的团队其他的人可以就是有效的跟他搭配，才去破解那个人墙。可是你不得不说他一对一就是尤其在 baseline 上面一直挤，然后反正就是烂仗把他弄进去那个时候。
哦，一对一不可能有人防住他。一堆整个联盟，我觉得现在没有人防得住他。
可是他都，我看到很多用撞的。我们一起看那场，不是有一场他就被 Horford 盖吗？
我差点讲了一个别队的球员，差点被罚钱。没事，你们继续。
哦，有人守得住他是不是？
对，
哦，
没有啊。就算是他们去年打冠军赛也没有，就是 Giannis 平均五十分，得了一场五十分的比赛。
谁啊 ？Lewis 是哪个外星人绑架你啊？你怎么了？
对啊，没事。就哎，今天我们讲这个球队，或者讲这个球队的任何事情，就是。下个礼拜要请喝饮料啊，OK。可是呀，可是我是觉得，当然公路现在围绕了一个非常好的射手的体系在 Giannis 身边，但对我而言，功劳还是全部在 Giannis 头上。就是他，我觉得他的对于传球的这个层次感，已经比起去年又更进了一步。尤其第一场，我们是在这边一起看的嘛，那场比赛完全就是公路的射手把塞尔迪克防守瓦解掉，因为那个 Giannis 那场其实打的一般般的，20出头分左右，然后命中率像洛翔其实也没有很高，但是他们可以靠雄厚的团队战力把他们打掉。那对我而言，其实我觉得这个 series 已经开始慢慢变成一个很 typical 的 playoff series， 就是说哪一个队现在有最强的球员，对我而言感觉是胜率比较有机会胜出的。就你可能想说这是废话，但是不是每个 series 都这样嘛？像是小牛的那个 series， Luka Doncic 应该是他们就是两队最好的球员。但是对我而言， Giannis 一个人的这个 gravity， 他的这个就是他的 gravity， 其实我觉得已经可以 outweigh 塞尔迪克的外，就是他们的进攻体系，尤其是塞尔迪克在这三战下来，他前两战三分的出手比他两分的出手还要多，完全就是因为其实这是公路的防守的 philosophy 而影响的，因为公路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会放外围三分射手，所以塞尔迪克就是有一点点是上了钩这样子，他们就投很多三分投射，有点跟他们平常在例行赛的打法有点变了调，所以就是当然第一场他们输了。第二场他们三分比较准就赢了，然后从这一场开始，我就是公路在三分的这个，就是他们也做他们自己防守端的微调，就是把三分的防线有再缩紧一点点，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赛对我而言还是一样，我觉得是一个拉锯战，就是像凯之前讲，像卢克之前讲，凯之前也有提到，就是他说这会是一个比分非常低的比赛，那我觉得目前也是印证他所讲的。对我而言，我还是希望这个 series 可以达到七战。我的想法可能会比较会比较推向公路一点。我老实讲，我觉得会比较推向公路一点。但是
完蛋了，公路下一场要输了。
没有没有，我现在还是 take Celtics。可是我觉得就是比我想，因为我对我而言，我觉得如果 Celtics 输了这个比赛，是他们被爆冷门，就是 Celtics 应该要赢，尤其是在没有 Chris Middleton， 然后在尤其是在 Giannis 基本上是单核球队的情况下面，当就是 Giannis 跟一堆射手，我觉得 Celtics 如果他们真的像我们例行赛所看到这么强
，Drew Holiday 啊 ，Drew Holiday 今天投了30球
，Drew Holiday 打的
是啊 ，Drew Holiday 呀、yeah, ，我不是要 disrespect 他的意思，但是我觉得因为 Celtics 是例行赛下尤其下半季最强的球队嘛，然后大家就一直夸奖他们，讲他们防守多厉害，但是现在有一个球员在把他们的团队防守瓦解掉，
对、
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他们输了，而且尤其是他们二当家还不就是对手二当家不在还输掉的话。我觉得这是 Celtics 的问题，而且 Jason Tatum 如果他们现在三战有两战已经落赛了，如果他这样持续下去，我觉得就是完全是他的问题嘛，
嗯，
对不对？我再提一个 Tatum 的，就是今天我没有看到他说 Wesley Matthews， 我们在刚刚在录之前有讨论，就是 Wesley Matthews 守 Tatum 的时候他是石头零中，
嗯，
那我其实蛮好奇，就是我先来问 Mike， 就是你觉得是因为 Tatum 就是 Wesley Matthews 是 Defensive Player of the Year， 还是因为什么原因？
哦，你想你又 Q 出哪个另外一个 defensive semi defensive player of the year 是不是？好好 ，OK， 我其实觉得是好，我先回应你前面讲的，我其实我也觉得要有一点点偏向公路，因为Celtics 的防守还是相当 reliable， 虽然说就是他们有一个他们怎么样都限制不了的核子武器要防守，所以看起来有时候被打得跛脚的，可是你看得出来他们还是全力在拼防守，他们防守的 execution 远超过他们进攻可以做的事情，他们进攻常常都被守到都在烂仗，那公路感觉是，你看公路是不是第一场我们都期待就是毛跟盾的对决，没有，第一场是毛跟盾都是公路拿，公路也守的那家也守的超好啊，对，你不能否认啊，所以如果说一方是在两攻防都有优势，那 Celtics 在防守上面偶尔可以就是拉到一个程度的话，真的应该会越来越倾向公路，我们就看大安区神秘力量有没有办法就是再把它给说中还是什么的。那如果你刚才问我的问题是喂 hold on， 你问
就是 Tatum 这场比赛的捞赛你觉得是公路防守所致，尤其是 Wesley Matthews， 还是你觉得是
我觉得是团队防守，我觉得团队防守，因为他其实也是当然他被单防的
什么烂问题
他被单防就是克制住的可能性是有啦，也许就是 Wesley Matthews 是一个比较 lengthy 的防守球员嘛。
What？
好，
有人 take the bait。
可是 Tatum 真的有点被守傻了，你不觉得吗？尤其是第一场，我觉得第一场真的第一场 Tatum 神了好多球也没有，但是好，因为第一场 Brown 打超烂啊，那你就会看到说 Tatum。就是有点像是 Celtics， 就是说靠 Tatum 的忽然间神起来的几个手感在撑着，可是他都必须要不停的投这种就是被 challenged 很厉害的进攻，我觉得就是他找不太出他空档，或是他们团队的战术执行上没有办法让他轻松的出手，就是没办法做出让他比较有利的进攻位置。我觉得这现象根本就没有，我因为我第二场比较之后看还来一三场我有就是说看比较多的全程，那我其实觉得 Tatum 的问题没有什么解决，我觉得虽然说他得分数有差，但是他出手数是严重的，就是少啊，对啊，然后就是对打没办法打出他原本的水准，真的应该不会是一个防守球员的影响，我觉得是真的是我现在被打，他被守傻了，我觉得，然后就是觉得每一球都要到这种强度才能够出手，而且同时我觉得公路在进攻端也带给他们大量的压力啊，说真的 ，Tatum 不时也会 check 到 Giannis， 或者说他比较协防到 Giannis， 我觉得其实他的承受压力应该很大，他自己说的，他自己在访问的时候说他是不是想太多，对不对？然后我就看到 PTT 一片乡民都说 ，Yeah， KD 上一轮被打就是投不进的时候也是这样讲，对，就是好。我通常这样讲的时候，好像心理上已经认输，我就开始找借口啊，我只想太多这样子。对
，Yeah， 因为 Tatum 这场是19投4中， yeah. 然后六投零中三分。Yeah， 那 Lewis 你觉得是也有可能，因为有可能只是纯粹是他自己的市场嘛，不一定是真的是防，有时候没有那么复杂，你怎么看？
我觉得还是有，我觉得算是啊，我除了 Wesley Matthews 真的单防守下他以外，我觉得可能就是公路的防守体系跟就多少有点导致 Tatum 有点就是犹豫了吧，我觉得主要是就比较有点像是心理的那个，因为其实Tatum 不是没有机会，我应该说就是像刚刚我们有提到说，就是公路其实会放很多让你有投很多三分的机会，那我觉得多少少 Tatum 很多的时候他这些出手他就很犹豫，因为其实当你球队不准的时候 logical 的理论是你还是要尽量把球带到进去，或是把球带到离篮筐近一点的得分会更容易一点，这样比较好 打开那个就是得分不顺的情势。可是我觉得 Tatum 其实包括，因为我第二场是没有看啊，但我第一场跟第三场看到 Tatum 都是有一点点，就是到底要 drive in 还是投篮这个点上，其实他自己当下是蛮犹豫的。因为毕竟我觉得一对一防守的话，对于公路来讲，其实也没有几个人可以真的一对一守得住 Tatum。所以就是，可是问题是，当 Tatum 切到篮底下到禁区的时候，他面对的是公路队至少可能两到三个人身高比他高的协防者要去对他做封阻或什么之类的，当然他可以把球再传出去，可是毕竟他是球队一个，你再传出去的机会不一定会比你再来你下制造的机会好。我觉得他多多少就开始会有一点犹豫吧，我觉得对我来说是这样。因为其实我不觉得他，我不觉得公路是有对他做什么很针对很特别的防守，就是你看他出手机会其实还是差不多，每一场其实都差不多多，而且其实你也看到很多次，很多时候他是有机会可以 drive in 到篮底下，就是公路也是会放这些给他，可是就是他就是没办法搞进。那包括三分球的部分的话，就真的是他出手真的不够果决吧。我觉得从你说从第一个系列赛，就他第一轮的比赛对于篮网那种，也是基本上篮网也是有时候会 double team 他也是直接 the fuck you three 这个 step back 然后就直接投三分球，那种球他也进得了。可是为什么你来到这个系列赛，你一个 pick and roll 之后你跳投会投不进，就是 like 就 我觉得他多多少少会这太犹豫了吧。对啊，
我其实是那种就是说我自己想太多然后打不好这种说法的反对者。我觉得就是 come on，什么 pussy 说话方式，对不对？不是这样。可是其实我觉得我同意，
说明他就是啊，
对，
引战。
OK， 好，那我哎，对啊，你已经引成功了。我其实觉得我也可以提供两个例子，就是说他确实好像他心理上有点受到影响。我记得有一个 play 是好像他跟 Grayson Allen 在争一个，就是球有点像丢过去，要么就是 Celtics 快攻，要么就是 Allen 他们把他拿下来稳下来。然后我记得 Allen 给了他一拐，他整个滚到地板上。对，就推他一大下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他看起来很软弱，他并不是在 fight for the control， 他是就是直接被推出去，然后他也滚得满地都是，反而是他跑回来之后，那个谁 Graham Williams 有帮他报个仇啊 ，Allen 篮下卡位嘛，他一拐他把他干到倒在地上，
大家都鼓掌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一来一往这样，对不对？然后再加上最后我们刚才讨论过，就是 Holiday 在单打他，我觉得那个真的是，我觉得 Hero Ball 如果有进攻版本不公平 ，Hero Ball 也有那种防守时刻，对不对？那个时候如果他还是那种哦担当大任的心情的话，老子来我守下来，对不对？就是像以前 Kobe 拉短裤那样子来，老子跟你。可是我觉得他那球明显就是他是有点 half-hearted 的上去 check， 然后还被踩到脚，对，就是你帮我补充，他是被踩到脚。可是我真的觉得那不算是一个真的 hustle play， 就是说以特别是比赛比分这么关键的，而且他是球队的一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他一直看起来就是有点犹豫，有点软，这是真的。对
对啊，其实我会带到Tatum 跟 Matthews 的这个数据，并不是我真的觉得什么 Matthews 把他就是收拾了。而是因为我们其实上一个 series 我们才来讲说 Tatum 有机会在这个季后赛跳到就是超级巨星的这个行列嘛，尤其是我一直强调这个就是这个 narrative， 就是他在这个季后赛有这条路可以有可能为他打开。那我觉得目前这样下来，他是有一点就是有点小 choke， 就是他有点就是他有点被 pressure 到了呀、yeah， 所以我才会提到这个啊。当然还有这个系列赛。他还有机会可以 step up， 还是有机会可以把这个 series 赢下来，也不是不可能。
像公路要赢了
呀、yeah, ，如果是那样的话，而且尤其是如果他的表现一直还是那么差的话，那真的他没有任何的，就是所有的 responsibility 到他头上
了。Yeah,
OK， 那这 series 我们再看看。那我们来聊下一个 series， 我觉得相对而言，其实能聊的东西比较少一点啊，都是比较场外的一些东西。那就是
场上本身没什么好聊的。
对啊，就是 I mean 勇士打灰熊 ，I mean 这场比赛就是第三战，就是勇士把灰熊射爆了。其实说实在话，战术面来讲，我其实能想讲的东西并没有很多。但我想讲的是 ，Ja Morant 今天在赛后在他的 Twitter 上面，就是说。灰熊，那个有一球 Jordan Poole 在对他防守碰到他的膝盖
，broke the code。
对，他说这有 broke the code， 就打破了 NBA 一个隐形的规则，就是说就是不伤害球员啦、啊。然后他会这样讲，是因为 Steve Kerr 在上一场在第一站的时候。第二站的时候 Dylan Brooks 把Gary Payton the second 弄倒，就是弄伤的时候 Steve Kerr 说他 broke the code， 所以就 John Warren 这球有一点是在抢，就是暗呛 Steve Kerr 了。 那我现在问陆尔草了，你觉得这球有所谓的？I mean， 我其实就是没什么好讲。我们应该都觉得这球没有 broke the code 吧？
没有，
没有啊。
对啊，就是我其实那 OK， 我觉得我们把聊往球场上面再多聊一点好了，因为其实 Mike 在场上有讲了很多关于 John Moran 的事情。
哎、欸，等稍等一下，因为其实
你想要 broke the code 吧？
不是 broke the code， 其实以原 Steve Kerr 原文的部分是有值得讨论的。
哦，你说 Gary Payton 那球吗？
对，就是他那个 interview， 我应该有听一段，然后我有看到类似这样报道之类的。他其实他讲的非常的，我觉得 Kerr 很会讲话，因为通常就受伤就受伤，通常教练就说这不是恶意的，或者是说哦，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问题。他说什么你知道吗？他说这个人他已经在这边苦熬了六年，他非常想要得到一个出头，然后可以 finally you know, getting a stage to shine， 对，他的 moment 到这个时候，然后你就对他做这种事，对不对？他说我们运动员不会刻意伤害对方，但是如果说就是看人家打得好，就他意思就是说他把他加上一个新的就是额外的 extra narrative， 就是说哦，这是有点像是不够意思啊，人家真要打起来你就把他弄爆之类、嗯、他其实就是在 imply 一些就是对方，当然他也没直说，就是你们这王八蛋的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个 broke the code， 这个 code 本身他也没有讲什么 code， 可是他觉得这个，我觉得他这个 code 不是只是说哦，在球场上大家互相不要伤害这样而已，他意思是说你怎么可以让一个前途无量年轻人刚刚打得这么好然后就把
他
弄爆呢？对的、欸、Gary Payton Jr.
他就还是二十几啊，至少
对啊，还是二十几。他打第六年了嘛，对
啊，
对啊，
okay,
对，
所以不太年轻。
对啦，可是你就觉得Kerr
没有在
Kerr
眼中他是年轻人、啊，
就是你看Kerr 就是很会写文章，对他把这个拉进来。
以前他是那个 Steve Nash 某某队的总管嘛，
对，所以这个 Code 本身就是当下他有一点煽情，他有点的味道，对不对？然后所以现在就是可能这个 Code 就是说，那 Moran 大概也是这样子来用，就是说哦，那你们也在对我不够意思哦之类的。我的解读是这样，
我是觉得某人讲那句话蛮脑残的、啊，就是他自己也是发完之后没过几分钟把他删掉，他应该自己也知道，就是他讲这句话蛮脑残的，
他想引战吧，对不对？
对，我觉得因为关于这个事情，之前我自己有在我们 podcast 上有聊过，然后我其实跟 Mike 讲的东西很像，就是 Steve Kerr 有加了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他的
天醋的部分，
就是 Gary Payton 的 second story， 就是 second layer 嘛，尤其是 Gary Payton 他是合约年，
对，
我好不容易打出来，然后如果他受伤严重就没有。
对，
当然他后来 Brooks 一个 update 是 Brooks 后来被禁赛一场，然后勇士还把灰熊射爆了，所以 Steve Kerr 现在心里应该有好受一点。
我是觉得 Kerr 应该没有 care 那么多，但是我觉得他知道怎么让媒体有故事写，对不对？这就是他、嗯、我帮你把那个 backstory 都准备好了，这是一个多么贱的 play， 类似这样的说法。
但比起上一个 series， 你说 Giannis 的 physical play， 你不会反而觉得这个 series， 尤其在 Steve Kerr 煽动媒体，然后在 John Moran 在这边就是耍小屁孩，或者是有 Gary Payton 跟这个 Draymond Green 第一场也有二级犯规、嗯、你不觉得这个比赛更有所谓肢体接触的导火线吗？
对，
比较 petty
对啊，对啊，
对，可是我觉得他们实际上他们的那个恶犯或者是说肢体冲突部分，我觉得比较没有那么心机重。我觉得其实就是大家都在
你觉得 Giannis 心机比较重、哦、是吗？
对，我觉得 Giannis 那边
我觉得 Giannis 还没有心，他就是要把你撞倒啊。
其实我是在讲 Celtics
比较
哦
你说 Marcus Smart
还有 Grant Williams， 但我刚才解释过，我觉得他们是不得不然的、啊、他们只能这样打，不然所有优势都在 Giannis 身上，不然你要怎么守他？你不 flop 你要怎么守他？对不对？
不然他们有 Grayson Allen， 永远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哦、对，说的也是啊、哦。
Grayson Allen 现在超控制自己，
他在努力的。对，好了、yeah. ，你刚才是说就是讲到他们的那个 pettiness 的成分嘛？
对，我一开始是想从这个角度切入啊，因为我感觉这个 series 目前的故事线都在讲灰熊跟勇士之间的 pettiness，
呛来呛去的。
对啊，那可是如果讲一些比赛方面的，因为其实说在我们四个人，包括开，我们都是预测那个勇士赢嘛，好像都是4-1，没有人说很接近的。
嗯，
那你觉得？因为其实说实在话，目前 John Moran。就是三场下来没有任何一场 John Moran 是
老赛的，
对，他每一场都是把勇士的防线切成就是跟豆腐一样切、嗯、然后前两站其实说实在话蛮接近的，说第三站就是他们真的被射爆。那你们我先来问，我换问路的少，你会觉得这个 series 你会觉得比想象中接近一点吗？
不会
OK
对啊，没有
OK 那 Mike 你觉得咧？
那你我还在想你刚才讲那个话题，对不起，我答案也是没有啦，但是就是 你记得好像记者问 Draymond 问他一个问题，然后他就说：“说你们很脏吗？”他说：“我们不是以很软然后只会投外线著称的球队吗？对不对、
欸？”他们勇士都很会讲话，
对对对
说实在话，
对对对对
都很配理吧，什么都会讲话。
我们这么软，我怎么可能会伤害你呢？类似这种鸡巴的这样。
可是啊，可是其实 Memphis 也没有 Dylan Brooks，
可下一场他就回来了。
对，因为我想讲的是第二、第三场，勇士都没有 Gary Payton。Gary Payton Jr. 啊，就是
他应该这个季后赛积极了吧？
对 对，下一轮应该可以回来。
对，
可是他手骨折哎、欸，
他是
手肘，
他是骨裂，他不是
骨裂、哦，
他还可以。对对对，可是他是，就是因为他对于勇士来说是非常重要，不管是攻守两端其实都还蛮重要的、嗯。可是你说第二战，其实老实说，勇士也很有机会赢啊。如果他们三分投进一球，什么样就赢了。就是他们第二战其实也不是说，虽然 Ja Morant 打出一种也是类似接近史诗级的那种等的比赛、嗯，他也才赢，他也是最后连得15分才把这个赢。
新的15分超夸张，
才把这个比赛辛苦的赢下来啊！就是那更不用讲第三战直接被打爆，被人家得142分，这真的是很扯的事情，对啊，所以对啊，我觉得可能某种程度上面可能差的还更多，就是勇士跟灰熊的话，因为你说 Dylan Brooks 其实也不是一个三分投射很擅长，他在球队定位应该不是说他是专门来投三分球的，就是
是把别人弄伤的、啊
哦，这我不敢迎战，没有。但是对啊，就是其实就是，而且重点是第二战的 Memphis 还有就是开外挂 Jaren Jackson Jr. 就是、对啊，所以感觉 Memphis 要感觉灰熊要赢一场比赛其实都蛮难的。就是、
他那场进了几个三分球
？Jaren Jackson Jr. 啊，不止吧，
四颗。
反正他三分球，他那场就是超准，
对，
就是对啊。所以我觉得灰熊可能感觉要赢比赛，反而还比我们大家想象中的还要难。
那其实既然我们的看法都比较接近，那我觉得有一个勇士方面 underlying 的这个故事线在进行中，我觉得可以讨论看看，那就是 Jordan Poole 跟 Klay Thompson 这两个人的化学效应，因为。当然 ，Klay Thompson 今年是受重伤，首次两年以来首次回归，然后打的就是有好有坏。说实在话，有好真的是有好有坏。虽然他赛季最后平均还是20分 ，somehow， 然后可是那个 Jordan Poole 反观是，你可以说他是今年勇士季后赛这个 run 最重要的球员之一，我觉得
是
前二之类的呀。Yeah, 所以我觉得在就是从这样的 dynamic 来看，我现在问 Mike， 你会觉得 Klay Thompson 跟 Jordan Poole 这两个人会产生什么样？就是有趣的化学效应啊！
你说他们两个人之间吗？
有呀，尤其是他们两个人之间，因为 Klay Thompson 有很多人第二战勇士输的时候，把这那个输球的这个罪魁祸首怪到 Thompson 头上，因为他那场
那个走步吗？
对，最后他走步，然后再来是他一整场手感都很差，但是他投很多那种，因为他其实本来就很喜欢投 tough shots。然后那场就手感不好，还是照投，所以你会怎么看？
我其实对于他们两个人之间有什么火花，我这个我可以等一下再说。但是我觉得他们两个现在在勇士队的重要性，其实是跟 Steph Curry 的本人的这个 dynamic 的变化，我觉得有关系。像以前Curry 受更多次伤之前，其实我觉得 Curry 本身就是球队的 energy guy。然后 Thompson 一直都是一个比较冷静，然后打球激情度没有那么高，但是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有点，比如说一般人说冷面笑匠，他也蛮好笑的、啊。对，一个就是比较酷、哦，比较，所以他们就是一动一静，一热一冷一热。以前他们两个搭配性我觉得很高，可是我觉得随着 Curry 就是又进场大修的情况，我觉得 Curry 就算在球场上他的态度还是热情，可是我觉得他似乎没办法像以前热力这么高，所以他们需要一个新的 energy guy。那所以我其实觉得 Curry 跟 Poole 的组合。就像又形成一个新的、哦、一冷一静这样，一冷一热这样，所以我觉得，所以破跟他们两个人的跟Thompson 的角色，我觉得是跟 Curry 本身从以前比较有能量，到现在就是变一个变 veteran 的感觉，就有这个变化。那我倒是觉得 Klay Thompson 当然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 solid 的球员，他全面性比较高。不过你必须要考虑他的年纪，对不对？那所以我觉得说现在看到 Jordan Poole， 虽然说大家一样诟病他的防守，可是我觉得他是勇士的新 energy guy。那我认为，如果你因为你问我说他们两个人搭配性，其实我觉得。我还看不太出来，样本数不够。可是如果你问我说，破在球队的重要性的话，我觉得他已经拉到，也许就是这两个老将都在的时候加他，我觉得刚好。
OK， 所以变成是三个 layer 的感觉。
对，就是他就是大家说的新的浪花兄弟， yeah. 我觉得很适合
他们 pool party 啊。
对啊 ，pool party。
因为我其实带这个问题，并不是要说，Thompson 跟 Poole 是不是一定要择一？因为我觉得并不是那么简单。他们三个当然，他们三个现在全部一起，化学效应当然是超级好。那我会这样问，另外有一个背景是因为 Jordan Poole 今年是他的合约年，然后你看他这样子，尤其季后赛这样打下来，他很有可能在勇士会，他会想要一个 max contract， 或者至少在那个 level 就是左右的等级的 contract。
那勇士目前
比较难，就要给他 offer 这个确实有难度。
勇士有几张 max？
Curry、Thompson、Draymond Green 都是啊
，Wiggins 不是吗
？Wiggins 也是 ，Wiggins 好像也是，
脏啊，
他就算不是也是进 Max，
对、啊，
所以你要再给破，就是说实在话，因为勇士其实已经超过奢侈税啦，嗯，呀、
yeah. ，Wiggins gotta go， 对 ，just saying，
这很清楚的，
呀、yeah, ，那如果是觉得如果关于破，
就 Wiggins 走 man， 嗯我也比较接近，我也比较接近 Michael 跟宽的想法吧，就是我不觉得，就是这三个其实是不一样，我觉得不一样的类型的球员吧。Jordan Poole 现在来讲的话，真的就像是，有点像 Mike， 我觉得对我来说有点像 Mike 讲的，就是 Energy Guy 啊，你板凳上还是需要有人上来得分的。而且，Klay Thompson 打的 Off Ball 一定还是比 Jordan Poole 好啦，就是 Jordan Poole 的持球时间算是要比较长的。他们如果三个在场上的时候，有的时候都还不是 Steph Curry 在持球，所以就是他们其实是可以相容的，这不是说一个就是哦非黑即白，或者是一个留了一个另外一个得走的那种感觉。对啊，我觉得，现在目前 Jordan Poole 如果从板凳，我相信每场也看得出来他的效率其实都是非常好的。那其实我觉得他某种程度上是，如果说 Ja Morant 是勇士守不住的那个人的话，那 Jordan Poole 就是灰熊守不住，在勇士队上守不住的那个人啊。就是其实他每一场得分其实基本上都还蛮有效率，尤其以一个第一年打 NBA 季后赛的人来说，其实他这个效率其实算是我觉得有一点被 overlook 的感觉，就是他只要在场上的时候他都有很强大的得分爆发力。对啊，
对啊， Jordan Poole 对啊，我其实 也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啊、其实我觉得 Jordan Poole 能打起来，我觉得很多人应该其实都没有很惊讶吧，就是在 Michigan State 的时候，在 Michigan 的时候就打那么好。
你上次说你看到他那个脚头张开投进三分球那个，我还有找来看。
对啊，就在他打 Michigan 的时候，对啊，
对对对，感觉那什么智障投篮。
他那时候Rookie Year 的时候，刚好是我搬去就是北加的第一年，然后那年我就有很多机会可以看到他。那年他打超烂的，他一直在 Santa Cruz Warriors， 可是就是你看得出来他其实是有潜力，就是他大学的东西其实很适合 NBA 转到 NBA 的这个打法。Yeah, 所以我觉得他能打出来是
蛮好。他大学那就他那个脚开开那个三分球，我也超有印象，因为那一年 UConn 是输 Houston， 然后最后 Michigan 最后靠 Jordan Poole 才赢嘛，然后你想，干，那我们也可以赢 Michigan。
OK， 那我们来讲第三个 series， 那就是 Miami 打这个 Sixers， 刚好两个都是 Lewis 的冠军 pick。那如果说
我哪有什
么？哎、欸，你不是换成 Miami 吗？
哈？
哦，没有吗？
没有、
啊。你不是选 Miami 会赢吗？
我们是不是只有、
哦、你说你？我就说这个 series、
哦、是不是都会选热火？
没有啊，只有你选 Philly，
只有你选 Philly
啊！真的哦
，Yeah，
我好特别哦。
Yeah， 我一直都觉得你蛮特别的。欸、
我到底换
的
谁？我是换公路吧？
你没有换吧？
你要换公路？
你要换公路吗 ？OK， 好，
好，不重要。
好，那我们先回归这个 series。那因为Joel Embiid其实在昨天 Game 3的时候就是首次回归，那其实整个 team 的 dynamic 看起来是变蛮多的。
当然
呀、yeah, 那对啊，这是当然的嘛，因为原来的这个中锋是 DeAndre Jordan。 那 Lewis 你觉得这个 series 你怎么看？你觉得 Philly 还有机会回来就是赢这个 series 吗？
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当初我记得我们很大的会选热火的原因，就是我们很不确定 MB 什么时候会回来。
对对对。
然后另外他脸受伤其实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伤势，
因为他这一场又打到了，上一场又打到，然后倒在地上15分钟，打了没那么久，但是他被打到也是一直滚来滚去的。
我今天有听到他们说他那个伤势有多严重，有两个 evidence， 一个是那个 Doc Rivers 说，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很严重啊，但是听他讲话听起来是还可以讲话。他说干是要多严重，对不对？我记得他讲话直译就这样。然后再来是说什么，他好像他们最近的那个伤势 upgrade 是说他update 是说他终于可以把电话拿来，不然因为之前电话电磁波他脸会痛。我说干他妈到底是有多痛、啊？
我觉得这是 Doc Rivers 在讲干话吧？
电磁波不能接电话，不能
看手机。色开始变白，
什么骗小孩的故事？
真的啊，就是连手机都不能用的话，靠，是什么？对。
可是你讲到 injury report， 你知道 Joel Embiid 跟 Sixers 被罚了什么25,000吗？
哦，对对 对, 對，
因为胡烂媒体嘛，
不是因为他们就是因为他们 injury report 没有好好写的，
会夸大其词，对不对？
Yeah. 但我觉得 OK， 如果真的要认真分析，我 我觉得，我最后还是会预测热火赢吧。毕竟现在是2-1的一个态势，对他们来说还是有多一场主场优势。如果以目前， yeah. 主场球队都赢球了来看的话，对啊，因为你说 MB 回来，可是就是他们毕竟还是落后了一方嘛，就是每一场都感觉还是要必赢的一场比赛，要不然对方就停牌了。对啊，我觉得在 Harden 这么落赛的一个状况下。真的你真的很难确保 MB 每一场，就算好，就算给你 MB 每一场都是 MVP 等级的身手，那你对到一个团队，以团队为怎么讲为 system 的一支球队，其实他打的真的会很累。你说接下来他连扳三场比赛的话，我觉得有点困难。我觉得中间一定还是会多少会有一两场是 MB 也是来命中率不高了，那个时候就一定是热火机会了。对啊，
对啊，其实要从0-2原本0-2逆转，然后连赢四场这件事情非常难发生。上一次发生就是去年的冠军战，就是某某队就是大落赛，然后。其实我的看法，我不然我先来问麦考，因为毕竟你是选 Philly 会赢。那你觉得，因为 Louis 刚提到 Harden， 你会担心 Harden 的 regression， 就是他的退化会影响到76人就是能赢的这个胜的几率吗？
我靠，你超强，你一句话就把我想要讲的话全部 summarize， 就已经就是对，这什么？
好，不然你来 elaborate 一下，
我在还原他这样子，对，我把他讲的大概讲成5分钟的 talk 这样，没有我正想要说，我刚才想说，那个本 podcast 严正的反对赌博行为，所以我们每次说 my money is on 什么，我们都是讲假的，对。但是就是我想说，哎，就是真的看到 Harden 打这样子，真的假设我真的有赌博的话，我的钱真的蒸发，我觉得好可怕。对，就是，但我们看 Harden 比赛，他的球技的细致度还是完全在，对不对？就是说他在执行 pick and roll， 然后跟 MB 的搭档，然后或是说他就是他挡出来得到一个空间以后，他的分球是漂亮的，有没有？尤其是特别是当热火对 pick and roll 防守一瞬间松掉，那他只有两三步传球空间的时候，他分里面传底线几乎都是哇精准，然后就是对，这个是 Harden 天分就在那儿，没问题。那他真的开始产生问题的是，他就是他可能伤势让他在进攻方面真的是绑手绑脚。我还有看 Coach Nick 做了一个就是什么，他一种很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 Eclipse of Harden， 有没有？他是用什么老歌？ Yeah, yeah. 对对对，他用那首老歌，对。然后真的，其实他剪了很多 Harden 被这个各队的球员守住的情况，其实真的
是单防，不是团队
都是单防，对。就是现在感觉是也是一个有 mobility， 然后再加上可能有点长度可以 cover 多一点 ground 的球员，就已经可以给他造成很大的问题了。可是以前这种球员来守 Harden， 他是被当小菜吃掉而已。Harden 你要 either step back， 或者是说他挤过去。我记得以前 Coach Nick 有称赞过 Harden， 不只是脚步的灵活度是第一最高级的，他上半身还是 football player 那种强壮度，所以其实就挤进去，你被他挤出空间的话，他一定得分的，对不对？可是真的现在这个挤进去动作几乎已经消失了。而当他没有他挤进去的威胁没那么大的时候，其实你就看他 step back 也变少了，因为就那不用理他，不用理，就是你可以离他远一点守啊，对啊。所以 Harden 的那当然我觉得 Harden 也不是说外线完全投不进的球员，可是他在他的两样武器失去一样的时候，这是相辅相成的嘛，他少一部分的时候，他的进攻真的感觉差非常的多。我们一直看到他被守住，然后一直看到他想进去又赖犯规或什么的。以前我们会觉得说你为什么赖犯规呢，你这么犀利，对不对？可是现在会觉得他赖犯规赖不到的样子真的挺糗的，就是弄一弄，然后就是一个火锅打下来，或者是就是哦很勉强的出手，一看就是对这不会进。那我觉得真的一个明星球员的季后赛的 threat 要拉到一个高度，其实就是就像 Giannis 啊，你犯我也没关系，反正我不怕你犯，我一定你犯我可能会 end one 这样子，对。那可是 Harden 现在已经就是他的进攻威胁度已经完全降到我觉得我不会说只有 average， 但是他还是有很多的武器，但是我觉得他真的变得不像他以前高大家一大段。那光是他一个人的下滑，我觉得就让76人的筹码减少了非常多。那我觉得就算 MB 没有受伤，我觉得光靠 Harden 打也是很吃力，因为我们看 MB 缺席那一场，76人得分最高是 Maxi 一个人干了40几分，然后 Harden 变成辅助他的角色。我其实觉得，对这个 series， 我看 Philly 真的变得不乐观，但你也不知道啊，对啊，说不定就下一场换热火谁受伤啊？对，我不知道，永远就是，我真的觉得篮球之神
是什么？
篮球之神现在决定那个哪风向在哪一边，就是让谁不受伤。我觉得其实就对啊，就
这不是75年 年以来一直都是这样的吗？
是啊，可是我觉得现在这个 factor 的影响更是大到不行啊。对啊，就是、who knows, right?
Yeah, 那 OK, 那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这个 series 有比我想象中的在接近。当然有一部分是因为 MB 很就是算蛮早就回来的，所以其实这个对我们的预测应该都有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影响。但我回到刚刚 Mike 讲的，因为 Harden 今年整个尤其在季后赛他已经不是76人所谓的第二得分点了，因为第二得分点是 Maxi、你不管是就是从战术跑战术这一面来看，或是从直接从他们的 scoring output, 因为 Maxi 季后赛平均是 22.4 分，然后 James Harden 是 18.6 分。我们上一次看到 James Harden 在季后赛平均十就是一开头的时候，要回到他 OKC 2011-2012那一年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当然我们之前的 podcast 也都有讲过，就是甚至在他被交易到76人那个 podcast 我们有讲 Harden 已经不是以前的 Harden 了。他的其实我觉得刚刚 Mike 讲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第一步已经消失了。那其实我觉得第一步有分为两种，一种就是你第一步快到你直接把别人过掉，就是他直接变成你的就是车尾灯这样。然后第二个就是有点像 Harden, 还有我们下个 series 会讲到 Luka, 就是他第一步是他可以找到对的时机，踩到对的点，然后直接站到有利的位置，然后对他的进攻就是做出他后续的进攻。那像 Mike 讲的，我觉得 Harden 已经失去了他在进攻找到正，就是可以想要随心所欲想要到他到的地方就可以到，这个事情他已经办不太到了。然后我觉得 Harden step back, 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人没有预料到的是，其实 step back 其实也吃蛮多体能的。我记得之前就有是 Ray Allen 嘛， Ray Allen interview 他就在讲说，光是 catch and shoot 或是跳投这个东西吃你小腿力有多少的就是这个体能。那我觉得 Harden 在他的身材越来越走样，然后这几年一直都没有好好做 conditioning 的情况下来，他连 step back 的威胁性都没有以前高了。我觉得这点大家我们也都看得出来。那我在 OK, 那我讲再讲话之前，我先讲一下 Embiid, 因为我觉得 Embiid 回来是完全把这个，当然这是废话，就是当然把这个 series 完全的 dynamic 换掉了。因为今年有个数据是 Embiid 这一季面对的 double team 是全 NBA 最多的，然后第二名是 Giannis, 然后 Embiid 面对的 double team 比 Giannis 多了两倍。也就是说 Embiid, 我觉得光是你把 Embiid 放到场上，热火整个防守体系以及这个76人整个进攻的这个立体感整个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看到前两站的时候Bam Adebayo 随心所欲的想吃 Paul Reed, 随心所欲想吃 DeAndre Jordan 的轻轻松松，那就打得好像 Bam Adebayo 是什么下一个进攻就是进攻型中锋一样。但这场他遇到那个 Embiid, 我觉得他得分是直接掉回了个位数。所以我觉得光是这点就有很大的差别。Embiid 甚至我觉得他甚至不需要平均什么30分15篮板。他回归这场其实平均才得了18分11篮板，其实打的中规中矩而已。但是整个尤其我们看第三站嘛， Danny Green 底线三分完全被打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对76人绝对是一个利多啦。但
你相信 Danny Green 吗？
我觉得不一定要是 Danny Green, 我觉得你要说下一场假设 Maxi 突然爆发，我觉得也有可能啊。就是我的重点主要是其他角色球员的工作变简单了呀。那、yeah, 我再带回 Harden, 我会提到 Harden 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 Harden 今年也是一个自由球员，然后就应该说他可以变自由球员，然后他十之八九会想要跟七六人要一个 Super Max。然后这个 Supermax 会让他到大概37-38岁的时候都一年拿5000多万到6000万左右。你是76人，你做不做这件事情？尤其是他今年我看他季后赛平均18分9助攻，然后3成9命中率。
我会啊，然后拿去换 Westbrook, 反正两个差不多。
真的吗？
没有啊，开玩笑。当然是开玩笑。
Yeah, 因为 OK, 我们刚刚讲了很多 Harden 进攻端的不足，但是他今年跟 MB 的 pick and roll number 非常好。而且是就是如果我们看他每一次的 pick and roll 挡拆可以挤出几分这件事情来看的话，是过去五年最好的表现。就是他像 Mike 刚刚 有提到很多嘛，就是 Harden 在这一端的进攻细腻度没有消失，他想要找到 Embiid 的时候都还是可以找得到。那 Mike 我来问你，觉得如果是 Harden 现在这样子，如果就是 Harden 这样已经确定他第一步不见了，你会愿意给他一个顶薪吗？没有第一步的 Harden。
我觉得这倒是会是市场决定的，因为就是
他没有第一步，那他终于不会走步了。他永远没有第一步。
而且我觉得对，也许我觉得你从第一步来讨论，我觉得很有道理。可是我是觉得他整体爆发力 但我知道失区第一步意思就是他整体爆发力要下降才没有，可是我是觉得他以前脚步是很犀利的嘛，就是就在后续他 Europe 还是要他要做什么事情我觉得都是很顺利的，可是真的是差蛮多的。我其实觉得市场价值上面来说，而且其实他的薪水现在篮网付的不是吗？
没有啊，没有啊，哦、不是啊，他被交易到七六人，怎么还是篮网付的？他没有换约啊。
我记得好像是在他原本就是在他是哦，对不起，我本来理解的时候他是最后一个加入的那个，
没有，他的约就是七六人付，
就七六人付。哇，干，真的亏大，真的亏大。我想说，对，好吧，那我的答案也很简单，那就是不可能啊。我觉得光是下一个月要再签，他不可能靠他现在的 fame 就有办法拿到那个，而且我不知道，我觉得 James Harden 的打法，其实他，我觉得他是一个很 crafty 的球员。我觉得他在球场上，虽然说你看一下他做 pick and roll 的执行方式差不多的方式差不多，可是其实就是你研究一下他的做法，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聪明、会见招拆招的球员。可是他遇到，我觉得他遇到热火也是。有点是被克到。我引述一个 Kenny Smith 的说法， Kenny Smith 对迈阿密的他的 marveling 最讲究就是他，你看他们的防守的方式，他们的防守的系统，他们的 execution 每一次都一样，就是他们针对你的某一种进攻方式，他不会有那种突然就这个 play 跟下一个 play、这个 play 有上去 double， 这个 play 没有，这个 play 有 close up， 这个 play 没有，他们不会让你看到这种情况，他们永远都是一致的。他说大部分球队其实在一两次到两三次之间就会有一次可能会乱掉或什么，那个时候其实很多球员就有机可乘。那可是我觉得这样像迈阿密执行到这种程度，而且就是现在针对 Harden 现在的进攻几乎是变成他们的一个我们现在很好夹他，很好处理他这样子。我觉得 Harden 在整个系列赛，我觉得他能够再打出可能平反自己的身价的表现的机会极低，因为他的对手是以防守 execution 强著称的球队，所以其实他现在就是被夹着打，他没办法。
嗯，
我觉得他的价值起不来了吧。
OK， 那我们就希望 Harden 可以逃出这个 round， 然后在下一轮 prove 他的 worth，
看有没有他就是在抓到机会的。
OK， 那我们来讲下一个 series， 就是小牛的这个 series。那其实我只有一点想要带，就是 Jalen Brunson。因为对关于另外一队，我们可以请凯再就是找时间自己录。
谁是凯
？OK， 那 Brunson 我会提到这一点，其实因为跟我刚刚提到Jordan Poole 还有 James Harden 两个点都很像，因为 Brunson 今年也是一个自由球员。然后很多风声，因为 Brunson 现在是之前在例行赛中跟 Porzingis 最大的就是交易筹码。那我问题比较像是 Luka Doncic 真的可以，你真的可以把 Brunson 当成一个 Luka Doncic legit 的第二人吗？因为 Brunson 如果进到自由市场，他也很有机会会拿一个 max contract。那 Louis， 你觉得嘞？如果你是小牛，你会给 Brunson 这个大约吗？
不会，就感觉还有更好的选择啊，
就是宁愿会把这个钱花在其他的补强上面。
对对对，或者是比较更有那叫什么，更有功能性一点的球员吧。就当然，因为如果你的先发控就是 Luka， 你可能其他剩下的球员只要能把球搞进篮筐就好。但同时，就像今年的小牛就变得有点太极端了，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功用，在 Porzingis 被交易之后，所以我觉得不知道多少还我觉得。要是我啦，我的话应该会想要去找别人，或者是先签后换，对啊，就是不会是把一个 max contract 的 Brunson 留在队上四年这样。
OK， 那 Mike， 你觉得嘞？如果你是小牛，如果你是 Mark Cuban， 你会以顶薪留 Brunson 吗？
我是 Mark Cuban 啊，我想要当哦。
你是 Mark Cuban， 你还是有 salary cap 啊？
对，我想说我是他，我就说他的，我管他的。对，好，我想一下，我其实今天在我们让我偷偷把讲成一个惯例，没有，不是惯例，因为我们今天在开录之前，我们有就是一起看了一些球员，就比较 zoom in 他们的一些细节表现。其实我觉得 Brunson 的球风蛮不错的，蛮适合这个时代的。就是我觉得他在处理 pick and roll 之后的脚步跟他的那个动作是相对的特别细腻，我觉得很不错。对，然后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可以在这个对话里面的球员就是丁威迪。那我觉得丁威迪当然我觉得丁威迪也是一个打球非常的洗练的球员。我其实在他转队之前，我就觉得其实他是一个技术很好的球员。但是我觉得 Brunson 的特点好像就是说他在挡完以后，他的一个小小的那种细部的脚步进攻，我觉得跟 跟这个球队主将 Luka 的 execution 战术的风格，我觉得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差异。好 ，Luka 就是挡完以后，他会比较就是比较直接进去，然后或者是应该说他们两个人的脚步，一个是属于精致小小踩的小小的类型，然后一个是属于就是比较大开大合进去的。那我其实觉得他跟 Luka 的搭配可以形成一个蛮好的进攻上，因为他们都会一直挡拆嘛。那我觉得其实两个挡拆风格越的不同，我觉得相对来说，可能他会比电维迪更值得一份大约。那至于是不是 Max？
假设如果一定是 Max， 因为我觉得一定会有哪一支球队给他一个这样子的合约。
Yeah， 其实他爸好像也在媒体上一直放话，对不对？最近有他
Brunson 的爸爸，
对对对，
他爸爸没对。
唐出来说什么小牛之前续约他儿子不干脆啊，他该在对媒体靠背这样子，对。之类有类似这样的话，
竟然有这一天哦！
对，就好像他爸变成那个谁，喂，我都看不见
他长得超像，
当走他爸
他长得很像一种
LeVar，
对
LeVar 炮，
但是我在不是 LeVar moment， 对，就是类似这样。好了，我觉得他，我认为他没有值得顶约，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second fiddle 之类的，就是可以跟这个跟 Luka 做一个不错的配合，但我认为我可能不会给他顶约，
所以你不会给，所以你们两个都会觉得 Brunson 就直接放掉，或是 sign and trade。是这样，就是你们
都偏向 signing trade，
就你们都宁愿把他这个钱拿去用在别的东西上面。
对对对，
对我觉得他跟 Luka 搭配性是有，但是我相信他如果够聪明的话，他可能会觉得，他待在小牛，他也许会有更好的机会。对他跟其实也不一定哈，前面还有丁威迪，但是基本上如果丁威迪这持续低迷，那 Brunson 变成第二把交易的时候，我觉得他也许就
他现在已经是了，
丁威迪绝对不会是第一把交易啊。
对的，我的意思是说，就是第二个选项的时候，其实我觉得 Brunson 现在如果说你现况已经是这样的话。那也许他再撑个几年，他也许就
你说直接超过 Luka 吗？因为对我而言，我觉得 Dinwiddie 跟 Brunson 的 comparison 一点都不接近。
嗯，
因为 Dinwiddie 今年季后赛平均是13分4助攻，然后命中率3成5 ；Jalen Brunson 是24分5篮板4助攻，然后命中率4成5。
Brunson 在 Luka 受伤的时候打的。他们小牛打的还比就对爵士的时候打的还比 Luka 到回来的时候还好。
Yeah， 就是 Brunson 其实。这一整年，包括例行赛下来，他打了一个就是生涯年啦、啊、like 他打了一个超优秀的一年。当然，我其实觉得他是值得 max， 可是是不是在小牛上面值得 max， 我觉得是另外一个讨论。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 fit 是值得讨论，但是如果我今天是一个需要一个优质控卫的话，我会愿意给他一个 max。
我突然想到，其实前阵子好像魔术，
他才打出来一年，你就这么
对我就这也是我想的。我觉得他还没有真的就是
对我而言，我的看法比较像是他是每一年都在上升，
可能变成下一个 Stan Whitty。
可是我觉得我觉得是因为 Brunson 他还有 offer 防守，就是我觉得他有点像是一个 3&D point guard， 对我而言有点像是。防守烂一点的 Lonzo Ball， 可是进攻好一点。
Lonzo Ball 也没有。
Yeah， 所以我觉得
Lonzo Ball 也没有 Max。
可是 Lonzo Ball 有，就是他是什么几年8500万，忘记了，反正他合约蛮大，他一年是2000多万。就我觉得 Brunson 要拿那样子的合约，我觉得我是没有问题。
我觉得这个 topic， 对不起，我刚才突然想到魔术，就是前阵子 Brunson 开始就是在季后赛开始发热的时候，
魔术
强神
哦、oh,
，Magic， 对，
我以为你说奥兰多魔术，
然后说魔术想要他，是不是？对对对，不起，这真的会混淆、哦、对，好。就魔术强森，对，他就出来说，他就突然间在那边 hype 说，啊、哦、，Brunson 这小子他一定值得一个顶薪，然后下面队就
tempering，
对对对对。可是你知道，就是我觉得顶薪这个话题有点像是第一个，他是媒体上面喜欢炒的，因为这个有一定的话题性；第二个是几乎只要球员能够打出星级表现，大家都会其实就变好像说你只有 mediocre， 然后那你只要稍微好一点，大家都说那我可不可以拿顶薪？就是他其实没有那个间距，就是比方说好，假设我们说60分是 mediocre， 那70、80、90是不是有各个级别的薪水？但是所有打70、打80，但是打90的球员都会跟你要顶薪。
嗯哼，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会变成是说有一点点，我不知道，就是说那也许我们更应该讨论说 ，Brunson 现在是70。80还是90？对，尤其这个话题会比较。
我同意耶，我同意耶。毕竟我们都看过 Davis Bertan 的例子、
就是，我觉得这两个例子不太一样。
没有，我觉得是差不多的、啊，就是一个 Davis Bertan 那一年也是打出他的生涯年。就是、
我觉得不一样是 Davis Bertan 那，就是他居然打最好的那年，大家都只知道他只是一个 catch and shooter。Brunson 已经打出很，他可以自己打 pick and roll， 他可以当 off ball shooter。
可是他在。我不知道他在控球这个这么多人里面，他也不是 like 至少 Davis Bertans 那一年三分球命中率是全联盟最高的、
啊。可是我讲的只是 Max， 我讲的不是 Super Max。
Davis Bertans 也不是，Davis Bertans 是 Super Max 吗？
不是，当然没有，不是啊。
对啊，对啊，所以我就说，就是有那个程度上的，就是大家都想要往那一阶去。当然这是合理的嘛，就是他当然会想要要更多钱，可是 like 那个那一条线在哪？而且重点讲我们讲 Davis Bertans， 他现在还在小牛啊。
我觉得讲 Davis Bertans 不是一个对的，不是一个好的 comparison。我觉得比较好的 comparison 是 Terry Rozier。
哦，
我觉得 Terry Rozier
对对对
就是他们两个连打法其实都有一点点像，然后位置也一样，然后都是那种不是 All Star， 但是 Fringe All Star， 然后都可以 command 大概顶薪的合约左右。所以我觉得当然黄蜂最后是给他的钱嘛，那对我而言就是下一个决定，就是小牛要不要给他类似的，也不一定真的是 Max 啊，也有可能就是接近 Max 的合约，一年2000多万。
我其实对于魔术突然间那样发言，然后我自己立刻就有这个感觉，但是我会觉得干傻小，因为你们对上一个叫 Monk 的球员，有几场打起来看起来也蛮像 Brunson 可以打，就是特别是当你们对面老将大家都打烂的时候，
我觉得你们是 criminally underrating Jalen Brunson 一下是
我没有说他，我没有说我没有跟他比，我没有跟我的意思不是说 Jalen Brunson 比 Davis Bertans 烂， 我的意思说就是我只想要 reflect 到这个就是还没到那个等级的球员在要求更高，就是比他还要高很多，然后最后也得到高很多那个薪水。
对对对对，
我没有在说他像 Malik Monk 还是谁，
我也是在说个几场啦，但是我觉得魔术就是其实你对上救援很有很高的 potential， 你让他有更好的上场时间打打他搞不好是一个没有跟你要顶薪但是一样是一个很 solid 的球员。对， Malik Monk 打得好的那几场的时候觉得靠不会比 Brunson 差、啊、那个都是他在扛湖人的进攻啊，那个时候啊。
对啊，可是我觉得我的说法就是我的 argument 没有变，是就是那就这个问题就变成是我们三个对于 Jalen Brunson 的看法嘛。我对于他我觉得他就是有 near all star， 我觉得他如果生就是也不是生涯就接下来四年可以平均16分4篮板4助攻，我觉得他一定
可以顶薪吗？
16 是 All Star
一年2000万，我觉得、啊、我没有说他是 All Star， 我说一年2000万，在现在的这个市场里面、每个人都拿2000万啊。说实在话，就是
对，
我觉得现在 NBA 生态就是这样。我觉得一来你们有点 underrated Jalen Brunson， 一来你们有点高估了市场的这个钱，就钱你们觉得市场钱太少，市场钱太多了。现在
我觉得我只剩下两个点要讲。
OK
OK， 请让我讲。第一个，我觉得我们超强的，我们一直都没有谈到某一件事，
这没有什么，这完全不是他们的事、啊。
超强的、欸，
我们是连卢卡都没讲到，
哇，好棒哦！这种空气多么的清新，just kidding， 没有谈的也不错啦，就是 yeah，
没关系啊
，sorry bro，right？ 好，但我另外一个我想要讲的事情是 ，Louis 刚才就做一个比方嘛，我刚才那个也是我承认那是一个不好的比方，可是我觉得就有一点像是
说，你不要帮我承认啊。
你
连他的成大的例子一起承认，
我不觉得啊，不要这样讲。
我觉得就是像是任何一个球员，只要在自己的 regional 的比赛当中打出就是比较高的水平，然后大家就会开始 hype 说，哦，加一个 NBA player， 我觉得有点像这样。我觉得就是你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嘛，就是60分以上的人，然后你有70，就大家就会开始期待你可以拿到 max。可是我觉得其实还是，如果真的要做这个讨论，那应该是说达到哪个水准。我觉得只用 eye test 或者是说大概在一个 series 的行情就去评断的话，对，我这样没有低估市场潜力的意思，给得起就给得起啊，靠，我是 Mark Cuban， 开玩笑，我
不是真的 Mark Cuban，
我胡一条麻将牌这么多的 max 都可以，好不好，开玩笑。可是问题是就是我觉得如果真的要讨论给顶薪的话，应该会有一个 criteria 吧，我一系列 criteria 吧，就是比方说达到几分，像你说16-44，我觉得16-44大概等于接近 borderline 80，可是我觉得那你应该还是不值得顶薪，你可能至少90-95，我们才我 and that would be a topic to talk about。
Yeah，
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就回到我刚刚一开始讲的，我觉得对我而言这个问题变成是说不是说他值不值得顶薪，而是他的小牛值不值得顶薪。因为如果假设他其实只是一个70-80分的 player， 但是他在小牛跟 Luka 的配合是就是全联盟配最好的，那我觉得我给他顶薪没问题，就他可以是一个 system player， 但是如果 Luka 跟他配得起来，然后小牛跟他配有前景的话，我愿意给他顶薪。
可是你觉得你要把你所有钱都压在你的后
位，对，这就变成
后卫上吗？我自己觉得我不会啊，就是
呀，这就变成我下一个、
啊。
因为其实我讲那么多，我到现在还没有讲到我会不会给。
那你讲吧。
呀、yeah, ，因为我自己觉得，如果我是 Cuban， 如果我走比较保守的态度的话，我一定得给。 因为如果你看小牛过去几年，他们每一年都有很多 cap space， 每一年都落空。之前 Darren Williams， 他们甚至连 DeAndre Jordan 都搞不定。嗯，就是我觉得如果看小牛的这个历史的话，你应该要给。但是我同意，其实我一直没讲到，但其实我跟你们看法是一样的。我觉得我不会给，因为我觉得 Brunson 值得顶薪，但是这是另外一个 topic。但是跟 Brunson 跟 Luka， 我觉得他们的重叠性太高了。然后今天其实我在听 JJ Redick 还有 Tim Legler 他们做了一个 podcast， 然后他们在讲说什么样子的球员跟 Luka Doncic 其实是最配的。我们有看过 Porzingis 一个 catch and shoot， 一个可以投三分然后一点点保护内线的中锋，没有 work out。 再来是像现在 Brunson 跟 Dinwiddie 这种你打这种超级快的球风三后卫，我觉得比 Porzingis 好一点，因为至少你现在你的球队有一个很明确的 identity， 然后
就是赢不了冠军。
对，但是这个东西跟当年火箭跟Westbrook 和 Harden 的这个火箭有点像，它只是一个 gimmick， 就是你只能打一种方式。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这个 series 我就预测小牛一定会输，因为他们只有一种打法。那我觉得最理想的情况当然就是你把这个钱去用在一个 3&D player 身上。我觉得这种 3&D player， 你如果你要这样打，你就干脆真的把 Luka Doncic 围绕成一堆射手。围绕成一堆 3&D player， 然后你就 all in， 我是 Mark Cuban 就 all in， 我不想要打这种四不像的球队，有三支后卫，然后呀， yeah， 其实逻辑跟你们一样，就是我会把这个钱花在其他人身上，你看起来是若有所思，
因为在这个假设上，就是你甚至没不准备 back up， 就是如果 Doncic 受伤的话，对不对？
哦，没有，当然你还是要签一个后卫，我只是说你的 core、就是、
对
的这个球员，
不需要再一个
后卫，对，
很强大的后卫这样子，
对。
对
yeah。 但我觉得，我其实觉得这个问题还有另外就是 Doncic 愿意牺牲多少球权啦、啊？对、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我们未来可以讨论的问题。那在我们结束之前，我们其实我跟 Mike 有讨论到一个蛮有趣的现象。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等一下可以互补一下啦。我自己是觉得说今年的 playoffs 看起来有一点是传承，一个就传承意味很重的 playoffs。因为过去我们所在季后赛常常看到的球员，像是 LeBron 不在季后赛 ，LeBron 已经不是一个季后赛保证 ，Westbrook 已经不是以前那种体能爆，就是他已经变成一个完全的负资产。再来 Harden， 我们刚刚也提到 Harden 已经不是一个进攻的利器，就是一个绝对平均20分的球员。KD 第一轮甚至被守住，我们从来没有看过 KD 被守住。然后相反的，你看到了像是 Jason Tatum 跟 Giannis 这些比较新生代的球员开始变成联盟招牌， Devin Booker 开始扛起了得分后卫的这个火炬， Ja Morant 才第三年而已已经变成一个可是带一个 contender， 然后我觉得 Luka 他现在在试着打出自己的2007年的 LeBron， 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传承的意味，然后让我有点回想到1998年那年的 NBA， 就是这一点 Mike 可能可以比较可以就是年纪比较大一点
去你的
对1998年那年就是 Jordan 还有
你出生了吗？
我出生了、Jordan 跟 Joe Dumars 两个就是80年代就是很有名的后卫都退休、然后 Scottie Pippen 跟 Barkley 还有 Olajuwon 组了一个超级老的三巨头，然后反之是像是尼克啊那一年不是 Ewan 不是 John Starks， 反正是一堆年轻的 LaCharles Sprewell Allen Houston 带领尼克打到冠军，然后 Tim Duncan 拿了就是第二年拿了这个 Finals MVP， 然后 Kobe 那年也是第二年还第三年拿了第一次的 All-NBA， 就是我觉得这个时空背景很像是老的球员已经慢慢汰换掉，然后换着新一批的要进来。那 Mike 你关于这点你有就是在录之前你有一些补充，看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OK 我觉得这个 parallel 是可以我们可以真的把它画出来，真的是这样子。那但是我觉得他们的时空背景跟我是觉得我觉得往回看我们这个 retro 观点我觉得蛮好的，就是说对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时刻到了。那我觉得我的话我会有两个观点。第一个就是像上个礼拜我们有讲到 Shaq 就说你一个球队现在不能有太多年纪大的球员，因为他是一整季的 battle， 但是你不可能永远都是就是一堆老腿对抗年轻 boys， 他就 exact words， 他用 boys 这个字，对，他说你不能这样子打，你老人可能可以神个一两场或是神一个季后赛 series， 但是你连季后赛 series 都打不进去，就是现在湖人的窘境。我相信你现在把湖人丢进季后赛，可能那群老人可能可以 cook 出什么厉害的东西来，也许在几场内做得到，可是当它是一个长程的时候，哇，那舰队的组成可能就是年轻球员的比重要拉高 ，veterans 的空间相对变小。 第二个是我觉得现行的这个薪资签约的方式可能 要做一个检讨，因为当一个球员的 prime 我觉得以现在这样子来看相对变短嘛，就是说明星球员当然真正的怪物像 DeBron 或者是哦 fuck 我现在叫 DeBron 怪物好 OK， 反正就是真正厉害的球员他的 prime 还是非常的长，那我觉得所谓的长约把他永远保在一个保挂在你们球队上当 franchise 当你们球队的脸，我觉得这是很正确的事情，可是现在当球员的 prime 相对来说比较短，而他们也比较早就会进入到他们的 peak， 像我们看到 Ja Morant 这个样子、哦、就是年轻的球员很快就打得很好，是不是说在签约的长度上面所谓的 max 的结构、哦、就是比方说他们以前是每年薪资逐步越付越多嘛，对不对，本来就是在限制这种事情，就是说如果你后面你这一年没办法打得太好的话，球队这个资方也要得到一点保障，可是我觉得 这根本上可能约的长度会缩短，又回到我刚才称怪物的那个 bitch， 他其实那种就是比方说一两年的这种短短但是就是比较高薪的约，我觉得搞不好未来的薪资结构在 max 合约的上也会有变化，如果说两个世代交替的点它的意义的话，好，我觉得是大概是这样吧。
Lewis 你刚看起来是若有所思
没有，就是他讲的那个第二点有点怪怪的，
你说 LeBron 是怪物吗？
不是那个我也同意啊，就是毕竟37、38岁还可以打这样，但你说我不知道，你说现在的球员 peak 比较就是比较快会
打到他们巅峰，
打到他们巅峰然后维持也比较不容易维持这个，我不觉得啊，我完全不觉得，而且你这个方法也应该也不是，就是怎么讲，就是你说要把 contract 的合约时间给缩短，不要再签这种4-5年以上的合约，那你呛了不然干嘛，就是LeBron 就是如果他每如果 以后签头牌球星只能签2年，那每个人都变 LeBron 啦、啊、一直转队、欸、
我不是
转队、啊、
我不是因为他的合约呛他，我是我叫他
bitch， 我就说你这样就你这样会我怕你这样会就是违背你自己心中对每次呛他
怕你不小心夸奖他、啊、
对、哦、哇他在湖人多待都要待到第三年这样，就是
哇 loyalty 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okay, 所以我不觉得这是而且我也不觉得像他球员我同意现在的球员就是 peak 的都还蛮早的，可是我也不觉得说他们就是没办法维持这个，就而且更况是他们说不定都还没到他们真正最顶峰的一个，你看像卢卡第一年进来大家说哦干这个人真超强的、like、然后到现在他还是每一年都很强啊，就是他其实老实说他也没有到多他也没有到往上升，
他第二年就巅峰了
第二年第一年拿 Rookie of the Year， 第二年差点拿 Most Improved， 然后第三年拿那个 MVP， 就是他都有这个他都在这个 Talk 里面嘛，就是我也不觉得说就当然这对于以前的球员来说很早，可是他就是有这个实力啊，就是你相信你也看得到他就是他现在就是全联盟
不是我
最强的控球，该可以这样讲吧，除了另一队他对手那一队的那个控球。
不过我那个比较是从Quan刚才说我们要去 Parallel 199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约很长欸、嗯、对就是
那时候是不是没有新秀约啊，
好像而且就是我记得他们给的约都会就是比较我觉得而且当时伤病好像把球员毁到就是上场变这么少，甚至不会有人说哦我有 mental issue 所以我不打球对不对
现在也不多啦，只有特定几个人会一直有 mental issue
我怎么觉得也许会越来越多啊，对、就是、
没有打球背会受伤
对啊都对啊、嗯、
OK 嗯对啊我完全忘记这个问题的题目，这个问题是什么？
哦，没有啊，其实我这只是一个观察，也不是一个真的问题，就是说这是不是一个我们在看时代转换的一个 playoffs？
我觉得是啊，就是你说
麦巴带到一个更深层的地步，其实我问的问题很简单
啊，但我同意啊，毕竟你说2010年这个时代就是代表球星，比如说 LeBron、KD。Steph 其实他们都已经讲准备要迈入就是33到35这个年纪了、嗯、本来体育运动本来就是一个就是年纪就是说明一切啊，就是你能保持几趴的运动能力，就是这也不是有的时候是你可以控制的，这有时候真的是天生的，那就是他们慢慢下来一定会有人上去嘛，就是尤其我现在看到很多18、19尤其欧洲的球员又大，应该不是欧洲应该说全世界的球员都现在都引进到 NBA， 就会看到更多就是可能很年轻18、19岁就开始展现出他们超龄的那种打法或什么之类的，对啊，所以嗯，我觉得合理，就我们现在看到的、啊，我觉得
对啊，确实
，Jason Tatum 19岁嘛，
对
吧、
啊？看到开很多喜欢的18、19岁的小男孩都，
Westbrook 谁是凯？
不要我对吧、啊？
他喜欢谁？
你从一个数字层面来看，差不多 NBA 每十到十年就是要换一个时代的嘛，对吧、啊？所以其实差不多，对吧、啊？那我觉得这个议题就是听众也可以咀嚼一下。那今天哦，你还要讲是吗？
季后赛现在应该有八队哈，啊，算了，没关系、啊。
OK， 好，那今天的 podcast 我们就录到这边。
那队要被淘汰了。
对，那我们隐形的这一队就等开自己再讲。我真的靠，我们一整年每一集都讲他们，真的是很累。难得他一集不在，我们就是很少讲一点。Yeah， 那就是如果大家对于这集 podcast 什么想法，可以就是再跟我们分享。那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拜
拜。Bye。